进去，没两个法门，我要换手那个法门呢，穿什么最紧的最炫妙的这个法门，我就换手里面了。鬼谷是两个字，
涅槃妙心是想着想着一个法门，紧腐于路，就是串串腐的，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夹菜，我这个法包统统交给你们，就串腐路，就治过大家说路上不是你要好好的胡吃，我传授你这个这法院长也把妙心实相无相也法门，就是你自己胡吃，你还要给我传下去，这叫上胡吃，你不叫他断你了，不是你自己包住了，你不串下去还是不上胡吃，所以有假设真正就串去，我那就是第二代一代一代往下串，这就叫做串正。他拈花始终谁也不懂，谁也不了解，不是传教，传教你不了解，不要跟你讲，跟你说背时一问一答，教你一定要叫你了解，你看菩提经典都是问答题，你不说法一个当今上面问，问了不该解答，解答了再问，这一本经不晓得有多少问答，要叫你了解那是传教，这是传正，叫你亲自上台，就是说我师尊有这么个正法严章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释迦这个大迦叶他也有这个十六个字，他也有，他已经证得了，这就叫做以心串心，串心串个什么东西呢？我了解了，你也了解了，就是我传授你了，我证得了，你也证得了，就是我传授。他说思想不想是把哪一个东西传给你，就打这儿一起啊。于是就从这个大家舍起，又假设就串恶难，又恶难抵串之麻命为十二代。你们去查那个佛学大字典呢，查那个禅宗的二十八祖，到了印度过来，又假设真的是第一代的祖师，我算真的第二代祖师，第一传就是第一代一代第一相传，弟子这个相是叫相传，一代一代相传就是第一传，传到马命菩萨，那是第十二代祖师。再传到这个龙王菩萨为十世代祖，为十世代。这个龙王前天说过的，龙王就是龙树，不要记得你这两个人啊，龙王菩萨就是龙树菩萨，就翻译翻译成龙王菩萨，玄奘大师新翻译翻译成龙王菩萨，记得不是两个人。是在传到这个世亲菩萨的时候，为二十一代的菩萨，传到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代，即传入无化，有这个菩提达摩，我们中国人说话爱简略嘛，把那个菩提略掉就叫做达摩，就是达摩祖师，达摩初祖。实际他是印度国的第二十八代的祖师，传到我中华回来了，与印度五祖传者，到第二十八代的时候呢，这个传正的这个教派啊，在印度没有了，这就是佛了，佛教的讲这个神通啊，这些当儒士的他都有神通，他知道这个法运在印度快消灭了，应该到中华才能复兴起来，所以他就到中华来传这个传正的这个派。这个记到达摩初祖是我们中国人说他是初祖，实际的他是第二十八祖。那么下边讲到禅宗会讲是，中国人一共出了五个祖师， 大漠所中找到了尔族、闪族、史族、彝族、柳族，到了这个毁嫩大师六个族，六个族是连大漠算上，中国人的党支持的只有五个，五个加上28个呢，33，这个禅宗成主是一代一代相传的，只有33个主师。到慧能大师以后不再成主了，就成禅师。这个禅宗呢可是骗天下了，在过去是一代一代单传的，而且还是低迷传授，没有鲜明一个什么叫什么禅宗的这种印度啊记录。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禅宗的这个注释的还有一个疑案，就是道道第二是始祖啊，叫做始祖真正绕不始祖行者，叫那个鸡鸣馆的馆王给杀掉了。在印度说这个禅宗的注释会断灭了，因为他没有第二，传记第二是无主，就叫那个那个不信佛教的那个怪王给他杀了他。但是这个禅宗的呢不承认这个话，就说我尔时师叔他既然是明心见性的人，大彻大悟的人呢，他已经知道他找这个江南找这个法难，他决定先把祖师位传下去，他才去找他这个难。那要不是跟平常的凡夫一样了，该死他还不知道，那还叫我主事吗？而且证明了那个鸡鸣馆馆王杀那个死人子，他自己拿宝剑呢，别的人不敢杀了，他是个主事吗？他自己拿着宝剑把那一剑把他头砍掉了，砍掉了怎么不流血冒这个白血，那就证明他不是个凡人。而且这个鸡鸣馆他拿那个剑把祖师头斩掉了，他那个宝贝鳞片就掉下来了，去查那个回了大本营，这个公安都有，就是鸡鸣馆馆王抓的手背，还查那个十字军这找难都有。他就是知道他该找这个难，他先把那个主师位传下来守不住，他才能受他的难。所以就是还有话说，他既然有神通，他为什么他不躲开了？这就是佛教的讲因果报应，他前生前世欠他的命债，他要还他的命债。但是呢他已经证到这个不受使命之苦的这个地时候了，你刀斩他的头，他等刀斩虚空一样，他不怕，他就还他的命债就轻松了。就像那个晋朝的道阿法师到我们这边弘法，他看中国欠两个名债，他先来还，还了一次，一次再来中国再来还一次，还了没有名债了，他才弘法。这就是欠他的欠还他的钱，欠他的命还他的命。那么这是说说吧，就我们知道禅宗传到24代以后还有传到28代到中国。可是呢印度啊这个传承的这个宗派啊就消灭下去了。这个菩提达摩到中国呢他讲的什么为菩提达摩为他在说了知之一心假一心成佛，一心传心不离问题，第一位十派总之他有16个字说法，知之一心见性成佛。我呢不是讲这种说法的，我呢知之人心，人心就是我们人的心呢，人的心是妄想心嘛，妄想心就只是说你的妄想心，你的妄想心里边就有个真心，就有个佛性。我不指点你，你不知道你有个佛性，我一指你就知道了。但是知之并不要弯弯曲曲怎么样知那么样知，必知的执着你这个人心里边有个佛性，你一回光返照， 悟道啊，你讲了行了，讲了行了就成悟。你讲了怎么行了？讲了复理行了，讲了复理行就成悟了。一心串行，不离问之，这点功夫就是串成。我带了复理心，我把我这个复理心串给你，把你那个任心也变成复理心，这叫一心串行，不离问之。不要什么啰里啰嗦的讲什么问题交响。地位持牌等字，这是六个字啊。地是地球，地地球球是持一牌的，最要紧的这个道理叫正确。该不以教理之阶，为五行者引证相传。故别以传教而曰传正也。这个特殊他那个题目叫做传正的宗派。什么传正呢？有个别以传教的宗派，他不离问之吗？传教离不开问之吗？他不离问之，不离问之怎么传呢？你悟你的心，你为悟心者，这就是那个人，这是知人之智。为五行的那个人呢、啊，引证相传。第一代宗师他悟到心，他就传给第二代，乃至于这个大魔宗师二十八代到了我们中国来，传给二祖圣光，也是他悟了这个心，再传给圣光这个悟了心的人，互相传承，便于传教。所以他叫教外变传，所以叫做传承。然在印度是专一，然在印度是一代一代，你为传承的而已。这个印度这个传承不是我们中国这个传这个传承，那是比你的传承。这就是如来的心法，一代一代的传，一个一个的传，没有说普遍的传。其先于言行者，仍不外小大乘之经律啊。故其二十八代相传承者，即是小大乘，通法诸诸。而别无宗派可与也。他那个前边太虚大师印证了几个第马明菩萨第十二代、龙蒙菩萨第十四代、释行菩萨为第二代，印证那几个人呢？统统是通法的宗主，就是传空传教法的那些宗师，在过去呢，还都是弘扬小乘的。比较最有名的现身者，他就是弘扬一切有物的。在当代弘扬小乘教法或是弘扬大乘教法，就是统领这个教法的一位祖师，并不是另外有个禅宗这个名字也没有，也不是另外有个传承的宗派没有，是比你传承一代一代的传。所以没有是另外有个传承的什么宗派，记得。但就是这个传到中国来以后，过去还是单传的，传到这个六祖了，这个时候啊，他接这个祖师位啊，那个法难就很厉害。别个人跟他争这个主师位的时候，非要害这个师弟些，他就躲到这个来人这里面躲了，逃避嘛，藏躲起来，逃避灾难，逃避到来人这里十五年之久才敢出来。就是这个时候传到五祖弘忍大师，五祖弘忍大师麾下有一个教授和尚，就是这个慎修大师，慎修大师能讲禅宗，但是呢，没有真正一心践行，所以这个五祖要传这个 朱石为了叫他做记者，那么以前都批过黑板的了，他一做那个记者就是在修行用功的这个路上走的，叫做身为菩提树，行为明镜台，亲亲上父是莫是热这样。我们虽然不是禅宗的高明人，一看这个旨意也了解，他亲亲上父是莫是就是精进用功，不要叫他生烦恼，你那是带着开悟的这个结果，你还在修行途中，还在马路里走吗？端德宗家那个六祖大师，那个人他的出家叫卢恒哲，他给他整个给他翻过来给他破掉，说菩提不无树，明镜亦非台，不染无一物，何处惹尘烟，这真是开了悟的人说的话。明心见性，哪有个实相无相之法，哪有个什么树，哪有个台，不染无一物，你哪个就是谁尘烟惹到什么地方，惹到实相无相那个庙体上去吗？这真是明心见性的基本。可是这个悟主他知道了，悟主就拜朱石为把这个一代一代传的一个表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来的一个袈裟一个钵，传给六祖了。这个时候这个曾朱石为这些凡夫不开悟的人呢，要想当朱石，想着我只要带到这个一钵，我就是第六祖，这不都是糊涂到了极点吗？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怎么能当主事？这不是世间把封官的，封一个什么官呢？不是这个事。但是呢，他要他的命嘛，他就撺掇那个来人队的来人去给山上打这个雀鸟，打周兽的。他躲到那里边干什么？躲到那里边，人家绝不会想到那个里边去找他。因为佛教讲慈悲的，绝不能去顺从大来的人嘛。到哪里去找这个如恒者，都可以去想着找找，谁也没有想到他在大来那个里边。你在那边躲了十五年之久，躲了十五年怎么样呢？亲近五祖大师的那一帮人，都是几十岁了吧？在家了十五年了，死的死了，不是老的老的不巧的，所以怎么样都在不要找他结缘去了，他才出来到了广州，才去剃头，才去受戒，这才传法。传法的悟空告诉他了，法师上面以后可以传法，不要传这个衣钵，这个衣钵只有这是那个争端，要争这个衣，争这个钵，那么还不像这个残害生命的，这还像个话。所以这个一波到六祖的不串，不串了就好了，谁开了悟，你就是个主事，不是主事叫禅师，这个禅宗骗天下。这就是中国佛教这个禅宗，讲到下面会讲的，分一个顿教的禅宗和一个尖教的禅宗，尖教是按次第来修的，就是神秀大师那一派，顿教直指人心，见性成圣父，这个直传大宝祖师这个法门的，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他手底下出的这个南岳让清源师讲到禅宗，给讲到这儿了，骗天下，骗天下还是依着那个大宝祖师那个十六个字。就是以自知内心见性成佛，一心念心不离闻者，这个佛教行就是这么样行起来。因为咱中国人一种啊好大，不欢喜小乘好大，二种呢欢喜简陋，讲教理讲的啰里啰嗦，谁不耐烦？越简单越大，这个迎合中国人的心理。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心一心不离文字，这个简单，这个大，见性就成佛，还有比这个大的？不离文字，不要去学那些教理，这个还有比这个还简单呢？是迎合了中国人的本性。可是佛教衰落，还衰落了三种，这跟那个印度佛教 行生行乐的迷中，衰落衰的迷中了。迷中经年中，不要讲教理，不要讲教理，结果叫他年中年衰落。这个禅宗迎合了中国人的大兴，大兴结果不离文字，不离文字是出家人都不认那个字，释迦牟尼佛叫个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个样子那不叫他不衰落吗？如意大师批评的最好，如意大师呢，中国就是到了这个民国清初的时候，那时候禅宗中国的禅宗还很兴盛，这个如意大师就看出毛病了，这个不离文就是个大弊病。如意大师批评的最好，这个禅宗什么时候兴的禅宗？在唐朝，六祖大师唐朝人。行这个禅宗呢，是行于这个大乘教义盛行之时，在龙华教义点睛的地区，在中国有个画龙点睛的公案，就是一个墙壁上啊，什么人画了一个龙，画龙画好了怎么样呢？有人看到这龙画得很好，没有点眼睛。哦，对了，都看出来了，没有点眼睛，那么这个人就给那个龙画那个龙点一点一狠，那个龙就飞了，就点那个活的龙，墙壁的画龙活起来就飞起来了。那个画龙点睛的公案就解释，这个大乘八宗统统成立的唐朝，这个佛教的医学大兴，讲教理讲的再高再高，这个龙画就了。花教了没有制止人心见性成佛这个话，他的电眼就是大宝不是进中国的电眼的一点漏给这人，这就是禅宗大学。他说到了现在呢，到了那个清朝初年呢，明朝末年形成这个味道，龙明上午进和都点了，现在还在电眼睛呢，那个龙的影子都没有，你往哪儿电眼睛啊？大家都不懂那个文字，不认得我，你还要不理文字，你对谁说话了？所以这个禅宗衰落下来，行到禅宗，全中国都是禅师，禅师到现在我们台湾的寺庙还都加个禅，什么禅师的，好像不加个禅的不够规矩，结果衰落的禅宗，就是这不理文字出的毛病。我们要学怎么样学呢？先把教义入手，把那个佛的言教义理统统学通了，你要是根性跟禅宗相近，你就再学禅宗，再去制止人心见性之。你现在就说是你制止人心见性成佛，就说这八个字吧，什么叫做人心你还不懂吗？什么叫做佛性也不懂，你不学教义，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人的心，什么叫做佛的心？你总得把这个教义都知道了、了解了，你才能支持人心见性成佛。就是你把这个龙画好了，你再来点眼睛，龙没龙影子都没有，往哪儿点眼睛？这就是我们要学，不是不战胜禅宗。尤其我们中国的佛教，太虚大师最赞叹禅宗，禅宗是佛教的精髓，最精华的那个精髓都在禅宗。可是呢，你要先学医学，医学讲道理的这个学术，把这个佛教道理都讲通了，你再来讲禅宗，不是盲从瞎练。那么今天讲啊就讲到这儿，你们再讲就讲到第六章啊，讲到中华大乘宗派源流了，这个印度的呢小乘宗派源流讲完，讲这个大乘宗派的源流，就是讲到水佛孔子为毕竟空如幻有，这就成一个空中有中，以后再成一个密教，对着前脚的空间一个都叫先脚，这是宗派。所以还有都是传教的大宗，还有个传正的，传正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禅宗，印度没有这个 战争的名字，只是比利于新传行而已。那个传到二十八点主什么就到了中国来，那印度来了，由这个仙教而尼尼教，就讲教理的这个大乘宗派就全灭下去了。禅宗呢，到了第二十八代主是到了中国来，印度的禅宗，但是这个形式很多，寺庙多嘛，出家人多嘛，可是到了大现在算起一千年以前，用那个回回教进到印度国，把这个寺庙统统破坏，炸平统统烧掉，出家人嘛，你没有逃命的给你杀掉，逃了命来换了数，佛法生三宝都灭亡。那么讲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是星期六
啊，
第六章就是中华的大乘宗派缘由，讲到我们中国来第一节大乘经论的创立，他这个会成为一个大乘宗派呢，一定他得有经论的根据。所以在中国没有成立大乘宗派之前，先得翻译大乘经、大乘论。没有大乘经，他怎么会成个大乘宗派？佛教祖传入无化，无化就是我们中华。在后汉西晋间之前，诸法护、智路家禅等是受翻译般若法华正经，而未能圣通也。这就是这个中国大乘宗派什么时候成立的，先研究他大乘经论什么时候翻译的。这个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代自这个后汉西晋，这是中国的朝代。中国的汉朝呢，有前汉有后汉，那个前汉也叫西汉，后汉也叫东汉。这个代呢，跟那个病急的急字一样，急是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到了这个样结果，这个态度。到了这个后汉时代，佛教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就是东汉命令，就是后汉命令，就是后汉时代进入中国。这一直到了这个西晋时代，西晋时代进入这个朝代。汉朝到了汉东汉，也就是后汉的末年了。这个汉献帝那个时候了，就是最后一个皇帝。到了汉献帝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汉朝灭亡了以后，分成三国：魏、蜀、吴。曹操那一国叫魏国，刘备呢在四川那叫西蜀，叫蜀汉。这个孙权呢，在这个江东嘛，就叫做东吴，叫东吴西蜀朝魏。不说他北魏，他在北方不是在北魏，因为在北朝还有北魏更厉害，弄不清白。叫朝魏，姓朝，曹操。他儿子曹丕在汉朝天下闯了一闯。那这个三国结束到了，就结束到晋朝，就是由司马懿和司马昭到了司马师到了司马昭，就是这个叫做三八同朝嘛。司马懿是父亲，司马师、司马昭两个儿子跟他父亲三个司马都在这个曹操那个北魏做官。那个因果报应呢，就跟曹操对峙那个汉献帝一样，结果叫这个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了位。这个时候，西蜀东吴 叫这个曹操的魏国给灭掉了，只剩一个魏国。魏国人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给他传了位，这就改官号叫晋，到了晋国。这个晋朝啊，晋国也叫晋朝啊。这个晋朝呢，和西晋、东晋。他在长安建立京都，这叫西晋。后来啊，这个西方不太平，他的这个势力就薄弱了，他迁都迁到这个南京来，那个时候就叫做建业，迁到南京，这就改成东晋。历史的他还是正统的天下，正统的国家，还称他为晋朝。实际呢，那个西方有好多国家是进来，我们看那个姚秦法师，姚秦三藏法师金摩罗什译，那个金摩罗什在长安翻译经典，那就叫姚秦。姚秦就是那个东晋时代正统的天下，还是晋朝。实际呢，他的势力已经给他统一中国了。这讲讲就是你知道这个后汉是什么时候，西晋是什么时候。那么其后汉中间经过这个魏蜀的三关，再到了西晋，没有说那个东晋，到这个西晋为止。这个时候已经西域啊过了很多的大山，就是翻经典。最有名的就是之前呢，我查回了大书店没有翻译，朱法虎是翻译过来的一个名字。那个时候呢，在中国尊重他的姓，尊重的厉害。你姓什么呢？哪都没个姓了。那么给天竺国来的，那时候印度国就叫天竺国，都姓朱。记住，那个姓朱啊，并不是他姓朱，因为天竺国来的就叫朱。那么他的改号呢，叫法虎，叫朱法虎。还有这个支奴家产，这个支奴家产的时候啊，也没有翻译。这个产嘛，前天查的是原来的新书记念臣，就是我们白产的产也可以，念臣也可以。这个支奴家产等，虽少，少是少少的，不是多翻译。虽少翻译，般若经，记住这个般若经不是六百卷大般若啊，它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就是八部般若的一部一部分。还翻译这个八卦等经，这中国什么时候有大乘经典呢？就是由后汉一直到西晋这个时代有了翻译，就是翻译了有般若经啊，有八卦经啊。而未能生红也，你翻译出来了，你得有人讲啊，没有人讲，没有大红生的大呀，没有生大红呀，没有生大红呀，怎么能建立大乘宗派呢？这就推本寻源嘛，找到他大乘经典是由后汉嘛，一直到西晋有翻译，但是没有大红。这是大乘经。我说经八卦叫大乘经，是叫大乘论。大乘论在有传译之中，一直到了西晋时代，大乘论还没有一本，没有人给印度传过来，翻译过来，没有传译。在鸠摩罗什是广义大小乘经律论。是红江子，这是中国的大乘佛法的最大的这个功德，就是鸠摩罗什。那么翻译的中国就同手以前讲了多少遍了，年龄是个同时而有高手之才，就同手。这个带跟前边那个带子同音同义，这个带后汉西晋那个带同音同义，也是到了这个时候
到了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时候，这就到了东晋时代。他是姚秦，姚秦是偏安的国家，不是统一中国的国家，正统的天下晋朝叫东晋。那么鸠摩罗什法师这个人呢，那是伟大的，他翻译大乘小乘经律论，从东翻大乘的三藏，他翻小乘的三藏的翻译过来的，而且他自己要护讲，他要讲那个姚秦的皇帝护他的法，请他翻译经典来，也成就他弘扬佛法，使这个全中国的这个学佛法的大法师都去亲近他。那据说就是有好几千人这个出家人跟他学佛法，那么教授说来说有800人，最高的圣灵啊有10圣10者，又是他的门下的学人有10个圣人，有10个哲学家，这是10圣10者。所以这个佛法大乘佛法的大行就在鸠摩罗什法师。这鸠摩罗什法师他这么叫通手，他在印度的时候他7岁都大彻大悟，7岁大彻大悟以后在印度讲经说法，什么老法师都变得不过，那绝对是个再来人，他也是应运而生，应这个佛法的法印应该到中国来传法。这是讲到这中国的大小乘经律论，不是光翻经翻译论，连理也有，都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出来，他就讲，讲到他些学人呢、啊，都是些了不得的大法师，都当时这些注解，这个弘扬开了。十号佛陀跋陀罗，贪污禅，菩提留智慧，翻传涅槃，化验地持十地等经论，流通颇深啊。他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三藏大小乘的三藏都有，而且弘扬文地些句，后来还有人接续出来。有这个佛陀跋陀罗，他们铁板上写的有，反正都叫曲个线。贪污禅呢，反正发疯，疯乱的疯。这个菩提留智嘛，反正道喜，菩提反正道嘛，菩提反正觉爱。这个爱好苦活的这个觉道，这些反正都爱的这个觉道，他们就相接着把翻译这个大乘经大乘论，翻译涅槃经、化严经，这个化严经就是60化严，还在东晋时代嘛，60化严，还有地持论，还有10地经论、等经论，上面的化严经是经，地持论是论，10地经论是论，流通的颇盛。这都是我有鸠摩罗什法师，他那个门下人众好文注解这个佛法已经大行于中国，再翻译出来这个经啊论呢，大家都认为这个很欢迎了。是真谛见义将为师读经论，到了真谛三藏法师。这个真谛三藏法师呢，不但翻译这个其他的经论了，而且翻译这个为师还讲为师，他自己翻译出来，他自己读注解自己讲。这中国这个为师的这个大乘为师的这个经论，什么时候翻译的？有真谛三藏。这个时候到了唐朝了，卢唐卓，唐朝的作家，
海外的皇帝唱太祖了，唱高祖了，第二个皇帝唱太祖，就是唐初玄奘一传最后，这是我们中国的三大法师。他到印度连来带去17年之久，他把这个印度的大乘佛法无论法相中、法性中，也就是空中有中，都给他学会，把个梵文的分子带回来的很多。你们可以查到大字典，单查那个玄奘法师那个人叫，回来就翻译，翻译了几十年。一直到翻译到他原籍的时候，那个笔还要写的写不下去了，所以他不翻译。还有好多的梵文本带回来没有翻译，那么光翻译出来已经就很多了，就是最富，最富就是最多。还有个一经说义，以简辑为师。这个易经也是我们中国的三藏法师，继玄奘法师之后嘛，他到了印度去，到了印度去恐怕回不来，他写了一本他禅学的笔记本啊，和那个做生意做买卖的走海船的人，叫他先寄回中国来，就是南海寄回的。到后来他还是回来的，还带了好多的法文书，他也翻译了不少，也兼济为师，也翻译了一为师。这就咱中国翻译为师学的第一个就是真谛三藏，第二个就是玄奘三藏，第三个就是易经三藏。第一个也在说的密宗啊，上位金刚子悟空，这都翻译成中国名字了。就是专从舍利密教，这叫密宗三大师，讲到后来把他宗派讲到密宗，会讲到他们这三位大概啊，专一教专翻译这个密教的这个经，而且传的还是密教。在中国密教大兴，就是有这三个人兴起。到了什刹难陀之崇义化验，什刹难陀叫学习，这就是唐朝一的八十化验，叫崇义化验。前边金朝一的一个六十化验。说再重译一遍，加多了一部分，就八十化验，就十法难陀一遍。今到现在的重译化验一年出了吗？到了这个赵宋初啊，这个宋朝了，有这个。古时候也有宋朝，是叫做赵宋，就是赵匡胤那个宋朝，唐朝以后的宋朝。我们正统的天下，正统的国家，唐朝元年嘛，唐朝以后就是宋朝，这个唐朝没有了，这个宋朝是姓赵的赵匡胤，先别不是其他的宋朝，赵宋。到这个赵寿初年呢，石虎发现这都翻译成中国名字了。